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同学们，我们今天又来到了《个人实相本质》第647节的下面一点点，最后一点点。好，今天已经到了这个某个程度，这些信念在文明跟时间里都顺着一个节奏互相消长这个地方。就648节往前面一点点的地方，是不是这里？没错吧？好，可以找到了哈。这里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念，也就是说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觉得说我怎么想，我怎么考虑事情，那一个人来讲，你好像觉得你是独立的，对不对？可是呢，对人类整体，对人类整体来讲，你的信念跟文明在时间里面都顺着一个节奏在消长，消就是消失，长就长大。换言之，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那你有什么想法，不完全只有你自己跟着文明在长大跟消失，而且它是有一个节奏的。好，这是他提的一个概念。换言之就是哈，我们刚提到的，其实学赛是最重要的是来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在任何时候我都让我自己很安心，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知道我顺随着我自己的自发性在过我的生活，我一点都不需要担心，这是很重要的两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产生一些限制性的想法嘛，哈，比如说人家说呢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好，人家说呢应该吃什么什么才好，人家说呢什么样的做才会符合正式的规则规矩。可是说真的哈，你就顺随自己的想法。有人跟你讲说你只要念赛斯书，其他书都不要念，当然如果你没有时间就一点点，那你念赛斯书是很好，我自己也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是随顺因缘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今天如果走到你身边是什么样的学问，你为什么不参考？今天走到你身边跟你讲什么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能参考？因为你的环境，你的所碰到的人事物，就是你个人对外面的延伸啊，他就在帮助你成长啊。我们刚从三个两难知己讲起的话是说，你的内在在推出你经验你为一个行动的时候，这个行动本身就已经安排的让它变成一种流量状态的一种状态，不是吗？换言之就是本来后面就有个推力的，而这个推力就自己会完成，所以就自然而然会形成你能够走完而且安全的走完你的旅程的一种方法了。各位了解我要讲的意思吗？好，那某个角度来看，如果你知道我们之前有一个同学很好玩，他礼拜天来常常会讲一句话说，如果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有哈。那我们常常笑他，对不对？其实如果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因为他一定有错了，不然他不会跟你的实相牵在一起。我们刚不是提到以自发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把他创造在你身边，对不对？那发现有错，那他没有错吗？所以他有错嘛。但既然他有错啊，你也知道他错了，那你干嘛去指责他错？你不需要告诉他吧，你只要有错他一定有错了。现在了解这意思吗？他本身就是在一种自发行动的一部分啊，怎么会没有错呢？那既然有错，你在跟他争错跟对干什么呢？是不是？好，再来就是好，为什么讲这个呢？他说心智本身就是一个制衡系统，就好像身体一样，我们身体也会有制衡状态啦，也就是说你生病的时候它会修复啊，你有的时候很低潮的时候它也会高亢一下，反正它就会把不必要的精力会排除掉，会宣泄掉，然后 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会促进你去做某些事情，这样子。啊，听说你把燕子野燕呢，因为这里有提到燕子嘛，南非哈、哦，红燕呢、啊，不是那个swallow那个燕子啊，是goose那个燕子哈、哦。他说你把那个goose如果关在笼子里面，时间到的时候，他要往南非，时间到的时候，他很奇怪，他就很焦躁不安，他一直往那个要飞的那个方向看，然后一直焦躁不安，一直想要飞，因为这是一个本能，它是一个本能的动作。那我们都有本能的动作，这样。所以心智本身就像身体一样是一个制衡性系统，那所以他提到了，他说就算极负面的信念也有其用处，可以来对抗其他的信念。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要不要嫣然一笑？就算你今天很负面也很有用，因为它是拿来制衡的。就算你做错了一切的事情也很有用，因为它是拿来制衡的，对不对？啊，比如说今天你碰到一件事情，你被人家欺负了，那我们说完全不谈道理了，就纯粹就赛斯的理论来讲的话，你被他欺负了，他侵犯你，他要有罪恶感，他比较差一点。你呢，本来就有心态，本来就要找个人来让你被人家欺负一下，所以你达成你的价值完成。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一个人要死的话，你不是被车子撞死，就飞机跌下来打死，或不然的话掉在水沟里面你也淹死了，对不对？所以那如果今天有人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开车撞死你的时候，他侵犯你嘛，对不对？他比较衰，可是你本来就要死啊，如果你不想死也不会碰到这个事件呢、啊。这个有没有畸形？很畸形，对不对？我讲的这个东西不是人类听的啦，但是底层来讲哈，如果你相信我创造我的实相，它的确是这样解释的。你了解我意思吗？好 ，OK。所以最负面的信念也有其用处，可以来抵抗其他的信念。如果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各位，请你放开对跟错、好跟坏、罪跟罚，当不再看是不再看灰。不思善不思恶，就在那个当下临上座，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是不是？假如我今天不看是跟非，我只看我的行动的话，那你要焦虑什么？为什么我们天天这么紧张？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这么焦虑，这么恐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把事情做好了。但如果连做最不好的事情也会很有用处，因为它是拿来对抗其他信念的。赛斯常常会颠覆你的一些思维方式。那如果最坏的事情都是拿来做制衡用的，那其实就算人家欺负了你，你要感恩啊。
这也是在成全你。
他会有问题，因为他伤害到你，对不对？他会失去恩宠感。可是你呢，你本来内在就有动力，才会把这事情创造成这个样子嘛。哎，因为大家都是老同学，我讲这个是比较过分一点的。不过你们
再讲一次，这概念
制衡的概念就是，比如说赛斯有一个讲法，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那我在创造我的实相，是因为我有某些心态跟我某些感受。比如说，我这人一直觉得说我就是没有价值的人，所以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个人跟他讲说：“哎，你不要坐在这边了，你去那边了。”那因为我本来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没有价值，所以我招惹他来。欺辱我，好，所以当他来欺辱我的时候呢，他会有罪恶感，因为他侵犯了我嘛。可是我呢，我本来就有这个感受，希望去满足啊，所以我是创造我的实相，让这个人跑到我身边。那现在一个状态就是，那你说他错了 ，OK， 他绝对错了，一定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跟你实相相连的时候，他一定错，所以你不用指责他错了，因为他一定错的，不然他实相不会跟你勾在一起。既然你学赛斯，你知道他错，那你干嘛还要指责他错？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因为他本来就错啊。他只要跟你连在一起发生事件，那就一定是他错啊。
这个也可以扩大到你跟现在还有一个 然后他这样子就是对无辜人这样的发怒，然后那些他们会产生罪恶感吗？
我跟你讲，刚不是在提到文明本身它是有一个节奏的，对不对？那就是一个强烈的冲突，比如说我是回教徒，你是基督徒，我们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想办法想要打击对方嘛，对不对？可是当你打击的时候，原本你是带着一种神圣的角度嘛，我为主牺牲，为阿拉牺牲，为耶稣基督牺牲，你是带着这个想法，对不对？可是你伤害别人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其实心中是有什么伤害人，就会失去恩宠。不信你伤害看看，就算对方不知道，你心里面会难过的。你去问那些男生啊，他很凶恨，他在表达的愤怒来骂你哦。骂完之后你去，如果你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知道他的心理感受的时候，他会沮丧到不行，但是他不会让你知道。
你觉得像 ISIS 就是他们家族滥杀无辜，他们也会有这种感觉？
当然，当然，因为这个是内植的。上帝的这个圣经有说一句话，他说：“吼，良知本身是植在你的心中的，你根本无法改的。你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你伤害到别人或者怎么样的话，就算你今天讲很多道理，然后你也说服了他了，可是你自己是会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的。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自己似乎是根本跟内在那个恩宠是失去联系的。我们如果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上，我们是恩宠的，所以我们在讲说。”当我在神入，就是在心流里面没有情绪负载的时候，我专注在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投入的时候，时间感没有了，自我意识没有了，然后那种感觉是好到不行，快乐极了，因为我在专注在工作，做我自己喜欢的做事情，突然间时间消失了。好，你跟人家赛车啊，极尽你的努力在做的时候，你根本忘了任何事情了。所以那个时候你是在一种恩宠跟明洁状态啊，可是如果你伤害到别人的话，很奇怪，就是那个东西就会不见了，这个都是内定的，这没有办法改。
可是恩宠我们平常都要经过这么大的努力都不见得到达那个境界，然后你比如说他们失去恩宠感，我们平常就很难体验恩宠感。
你本来你任何时候只要你把情绪的负载放下来，你就是恩宠。那就算你没有把情绪负载放下来，你还是在一种你压力的焦虑之下，但是你并没有离开恩宠太远，你知道你还是会被，你是个还是会被照顾的人，基本上你还是觉得你是个好人啊，只是你没有办法到一种明解状态，因为你有焦虑。可是如果你今天伤害别人，比如说很多杀人犯然后没有被发现，对不对？最后被发现的时候，他常常就吐一口气说啊，我终于放下来了，因为我就不用在那边担心了吧。而且事实上就算没有人知道，你心里面会责怪自己啊。
这个没有个别差异吗？有些人真的不会的，对吗？
没有，都会。
可是打胜仗的人都是因为他觉得他是神圣的，他为他的阿拉牺牲了。
那你就看他内在伤别人，伤害别人，在内心里面一定会产生良知。这良知它是生殖在内心里面的，它表现出来勇敢，它可能在外表上它会让你感觉到它的那种，但是它内心里面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
我了解你讲，一般的人都会这样嘛。可是打胜仗的人是他觉得他是为他的主而牺牲了，他觉得他一定会被上帝赞许。
你去看有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叫做好像是什么？前一阵子有一部电影，我忘了名字了哈。他就要提到有一个为宗教打仗的人，然后他杀了很多人。那叫什么？那部电影蛮有名的。就讲圣经故事早期的，然后他在博物馆杀人嘛，然后一直追杀他，然后那叫什么？我一直忘记他名字哈。那他杀很多人，最后他甚至谋杀这个教廷里面的某个大教士， 他都一直觉得说自己是一个非常伟大勇敢的人了哈。可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说奇怪，我怎么被魔鬼抓走，不是到上帝。因为其实内心里面，他内心里面是植入的其实是罪恶感，但是他自己并不觉得，就好像我们现在焦虑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我有焦虑一样。
那像希特勒他也会，
对，
他也会有这种，
没错啊。他如果没有罪恶感，他就不会引起战争失败的现象，他不会创造一个战争失败的现象。这个你先不要去管这么多了，你管自己就好了。因为你去想要证明任何别的事情的时候，当你想证明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不相信这件事情。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体验不到了。那如果想要体验的话，你从自己先开始，因为自己是最简单能够体验到的。就是如果你伤害到别人，别人都不知道，你觉得心里面怎么样？
那我们都是好人啊，
所有的人都是好人，只要是人都是好人，我们都是从内在来，都是老蜗牛的分离。
像你刚刚有提到说，我知道我会 follow 我的自发性嘛？
对，不是你 follow 你的自发性，是自发性带着你走。
对，那个自发性都是 pure， 都是真善美的，还是说
你一切都是来自内在的话，你觉得内在是真善美吗？我们只是在不同角度，比如说我今天创造了，不是说上帝创造万物吗？我今天创造这个东西，我不是不是要创造另外的东西去平衡？我今天创造了很多羚羊，我要不要创造个老虎去吃羚羊？不然羚羊会太多啊。那我创造老虎，那要不要创造吃老虎的东西？要不要创造它的克星？要啊。
谁吃老虎？
我们人呢？
哪有？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为什么它没有眼睛？被巴尼打到了。
在自然界里面没有什么
人会杀老虎啊，老虎快要绝种了，你不晓得吗？
松满，你忘记了，
你说打虎
没有，事实上，老虎有很多天敌，不是只有你想的那样啊。老虎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不敢离开，他保护跟人类一样保护 很多年，老虎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天敌，在小时候还是会被吃，长大之后它还是有它的天敌，不是没有啦。那总而言之，因为一个物种它不可能无穷尽的发展下去，因为无穷尽发展下去的话就会造成物态的不平衡嘛，是不是，所以它这里提到是一个制衡系统，你的物种是个制衡系统，心智是个制衡系统，那物种从心智来的当然都是制衡系统啊，身体当然也是个制衡系统啊。所以制衡的意思就是它有帮助者，但是它也有克星啊。因为没有克星就没有你能够展现你能力的可能性啊。这不是我们在刚刚谈到两个人之己，要有对比，有强烈的好坏，在强烈好坏当中你才能选择你今天要的是哪一边，不是吗？所以他说有一段时间西方文明强调一个理性思维的扭曲面，强调理性强调到扭曲了，非常的理性，叫做什么唯物主义嘛，尤其是前一阵子那个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绝对的唯物嘛，他根本不相信任何心灵的东西。可是扭曲之后呢，对目前，因此目前对于其他部分的强调就变得有意义了，里面那个对比你看不出来那个对比之间的差别了。如果没有女人的话，那全世界的男人都不会觉得跟女人有不同，或者有个不同的东西啊，对不对？所以男女它是一定是对比的嘛，好坏各方面，你今天所有的，这个东西，如果有兴趣，我可以剖析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给你们了解。好，这个了解之后呢，你会妥妥地了解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之前本来我们不是要谈感官吗？我不是说感觉感官如果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到底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感官。
对。我们那礼拜六在谈的时候，不是最后我说。
Sensing organ 吗？
对，我举个例子来讲啦，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哈。你今天看到我穿黄色衣服，对不对？那为什么这是黄色的？各位知道吗？
因为
首先就是没有光线就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这样对吗？那光线照出来你就可以看到东西嘛，啊，没有光线一切都是黑的嘛，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服它吸收所有的颜色的光，因为光可能有频谱嘛，红橙蓝靛蓝靛紫，那这个颜色当中呢，它有一种颜色是不吸收的，不是，有一种颜色是它无法吸收的，就是黄色。所以它因为不吸收黄色，所以它显现出来是黄色，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你不是有眼球吗？那你的眼球的结构呢，它把这个不吸收的光线印在你的脑海里面，你的眼球去看它，然后呢你解析出来这个东西是不吸收的，也是因为光斜的作用，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你的眼球也一样对这个不吸收的部分有感应，也就是它也不吸收。因为如果眼球也吸收，它就看不出颜色嘛。好，那不吸收之后呢，它把这个信息传到脑神经，脑神经信号传到脑神经，然后解析出来它是黄色的。好，如果今天你有色盲的时候，你看到的颜色就不一样了。还有呢，除了人类以外的任何生物看到的颜色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虽然它的挡光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红色光不吸收所以呈现红色，可是其他的动物在解析它的时候，它解析出来的颜色不一样。因为人类只有 RGB 三个颜色，我们的眼球只有三个颜色 RGB， 印刷是四个颜色 YMCK 是不是 YMCK 四个颜色，我们一般在印刷都是四个颜色，我们的眼球是三个颜色，那三个颜色当中去组配出来的。那如果你少了一个颜色，或者是一个颜色组出来的频谱不是很一样的话，虽然你看到的东西是看到了，可是事实上是跟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所有物种是由你建构出来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心经》讲说四故空中无色，所以这个所有的东西呢，它都没有颜色的。所以你漂亮吗？皮肤白吗？头发黑吗？肚子大吗？没有，不管用什么方式去形容你所看到的东西，它其实是光不吸收所造成的作用。这是以眼睛来讲，那耳朵是不是也一样？我耳朵也是经过，比如说我敲的声音，那是我敲的啊，可是我敲的声音跟你解析它不一样哦，你解析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东西，然后你解析的程度、接受的程度、声音的明亮度、声音的感受的程度，完全是由你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所以你在创造你的声音的世界。所以我今天所感知的任何东西，不管是眼睛、耳朵或我摸出来的东西，其实你是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感觉，比如说我今天拿个黑袋子里面装东西，你去摸它，在我没有把它打开之前，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你能用触觉，可是你没有什么，没有视觉，对不对？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它是什么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今天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是不吸收的东西啊。声音听得到是什么？有空，有那种间隔，它才显现出东西嘛。所以简单的讲，今天所显现出来的东西，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去感觉跟体验，不然你就感觉不到、体验不到嘛。所以六种感官对六个外面的环境叫六根对六尘嘛，眼耳鼻舌身意嘛，这是佛经在讲的。然后其实后面来讲的话，是故空中无色无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你看我今天写的 email 嘛，所以你的感觉，你所触及的东西呢，它是由你的意识所解构出来的、建构出来的事情呢。这哪一天我们再好好谈这个部分，这个会很好，很有趣，我可以比较详细的解释这件事情给大家听。好，那你了解之后，坦白说，你看到的对跟错、好跟坏，那个对比其实是什么？你有一个想法显现不出来，你看的你觉得好难过，所以它在你的眼中被看出来它是黄色的。我不是说黄色那个黄色， 对，因为有些事情看起来是黄色的，是你有一个思考方式嘛，对不对？好，那个一个思考方式，照赛斯的说法，你的思想是不是像病毒，也就是在你的脑海里面好像是一面滤镜嘛，这个滤镜放在你的思维里面所看出来的事情，就好像你眼睛无法显现出某些光没有办法显现出来所显现出来的样子，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你过不去的东西，这样了解吗？你过得去的东西你看不见，因为它显不出来，这样了解这意思吗？比如说我今天如果磕鼻子的话，那可能你天天在磕你也不会觉得怎样嘛，可是如果 Amy 看到就说恰是那么恶心，哎，怎么那么脏啊，因为当个老师还在那磕鼻子，那这还像话吗？不像话至少也像个什么图片啊什么之类的，看一下。好，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看到你过不去的东西，就好像你会看到光不能吸收的颜色。
所以这些人事物，这些镜的呈现都让我看到我怎么了，我里面怎么了， 是不是这样？
是，所以你看到了，你觉得说不喜欢、不高兴、不愉悦或者是过不去这些东西，其实你有一面滤镜，因为事物空中无色。我今天有写 email 吗？你没有收到吗？
有。
有哦，他有看过了吗？
有。
他有意见吗？他没有。这是我说的那维摩诘经，这是维摩诘的概念，它是说动静不二，动跟静是同个东西，真跟妄、真跟假是一样的东西，因为没有假怎么会有真，它没有静怎么会有动，好，一切都入不二，是故空中无色，这是心经的，无受想行识，所有的受想行识是你的情感所看到的，本来都是中立的，对不对？那无眼耳鼻舌身意，因为本来是没有，可是你为了要看，所以你去产生这个观能。那其实每一个人所产生的观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假如你去看到说我现在脚不能走路了，或我现在眼睛视力差了，你以为是衰老产生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你在你的心中多了一面滤镜，所以你不太愿意再去看东西，你某个感官想要就不想再去感受事情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解答了。好，这也是从几千年前人家维摩诘就这么说啊。那王安石是说什么？身如泡沫亦如风啊，然后呢，刀割乡土共一空，你本来是空的啊，你花很大很大的力气，然后痛苦到不行，想跟某某帅哥美男结婚，结果15年后他死掉了。你看到很多故事不是这样写，对啊，你先花那么大力气吗？
下次再念就好了。
对，就不是啦，就是随顺。我其实要提一个概念，就是拿在你身边的东西，你怎么拿来应用？我不是在上次讲那个存有的概念吗？其实那一篇你们再去看看，那是很精彩的啦。你在你身边，它就是你能够化的工具，也就是你的内在把它送到你身边，让你去做化的。你一定在里面可以找到礼物的，而且一定有很大的创造力。以三个两难之极的基本原理来讲是这样的。好了，这个部分我们礼拜四或什么的，我们再花多一点时间来讨论好了。他说活在这个世界的人类是带着他们的问题跟挑战而来的，你本来就没有身体啊，身体本来就是幻象啊，身体造出来的不是让它有感官，就是要感觉着你所面对的心态啊，是你的心态为先，所以创造这个身体来感受，这样对吗？所以 你的问题，你带来的问题跟挑战，它本来就有解答的，因为你有带问题就有它的 solution、哦、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写到说，那你要注意那个自发性，还有注意共识性的解答。一个练习，像今天做练习，就三个地方让我看到嘛。第一个就是一个朋友拿言能量给我，然后告诉我他这几年的经验。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告诉我他在一个正式的团体里面他的感情跟他的经验。然后再来就是最近在看那个三管齐下，对吧？然后其实就碰到另外一个 case， 就是这个人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把这个部分抛给他，他其实都是一气呵成的。你知道我因为我不能讲呀，但是我就跟你讲说，他是一气呵成的。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这三件事情要同时在我身上被我碰到，因为是为了要给一个人答案。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当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你其实可以从周边里面去看答案，因为你有问题一定把答案就在旁边啦，不会太远啦。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去觉察。如果说你今天一直在焦虑里面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因为你的心被分散，你没有办法在一个行动里面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天哪，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但事实上你想静下心来，安心第一个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自发，随着自发性的脉动。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啊，你就要怎么做才对，卖去听啦，因为正常你自发性才第一啦。他不是说他说的对或不对，他也许很对，对啊。那如果他很认真的跟你讲，那个也是自发性的一部分，那你也要听。这样了解吗？好。
那他的自发性啊，不是我的自发性。
但是他影响到你了，他已经走入你的世界了，不然这个人不会出现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那一句话，我是我感知的一切，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唯一我有感觉，其他人没有。你们说你们有感觉，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象而已。但是真正有感觉的是谁？是我吗？我如果今天没有感觉，我昏倒了以后，你们全部都消失，你们全部都是荧幕，对吧？哦，好，昏倒了，
我们都消失了，
你们都消失了，都不见了，都是梦境，
把你一个留在这里。
对呀、啊，钱也消失了，爱情也消失了，儿女也消失了，对不对？成就什么，一切都消失了，因为只有我的感觉在的时候，我才在。所以我的感觉是我的一切，而我的感觉当中最宝贵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是我的思维。你怎么思维是你家的事吗？啊，我怎么想是我的事啊。啊，只有我想有效，你们想没效啊。我今天讲的好不好也是要你们认可啊，对不对？我讲的再好你们不认可，那就是什么屁话啊，不然还是什么。我常常讲那一句话嘛，如果今天讲的事情跟你有冲突，请你采用你自己的想法，不要采用我的。但其实我这个也是屁话了，因为你一定会采用你自己的想法。我这个只是催眠术而已嘛，对不对？
你刚刚讲说，比如说你说我很重要，我这个 individual 的这个 entity 很重要，可是像
Okay.
Jennifer 她分享她的经验给你
好，如果没有你的话，你可以听得到 Jennifer 的分享吗？
没有，我现在说，假设以你来讲，然后丁山也分享他的东西，然后 Kitty 也分享他的，刚好那些东西是我要的，那个答案是我要的。然后这种 relationship 是怎么样牵连的？
共识性。
如果你家有香蕉，快要坏掉的时候，那个蚊子就会进来。这就是所谓的吸引作用。我有一个念头，我有一个渴望，我有一个梦想，那
我会影响你吗？因为我有这个需要，所以我同时
我并不知道我今天要帮某个人，我并不知道。
对，
可是我知道的事情是从比如说从前天开始有一个信息进来，昨天又一个信息进来，今天一个信息进来，三个信息连在一起，第四天有个需要进来了，然 那我就马上了解到，我原来前面三个就是为了第四个嘛。
那我们是一起有一个 relationship 了。
对，可是话又说回来哈，以这个世界来讲的话哈，今天你知道这个世界让每一个人都存在是谁呢？是你呀、啊。是你啊，如果你不存在，你的感觉不存在，请问谁存在？你能够听谁，听到谁的话？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你在这边讲话，那等一下你偷懒，你就在那边躺一下，所有的声音不是在一秒钟之内全部消失吗？
我知道是我很重要，可是我怎么？
不是你很重要，是你是唯一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的人。
哦。
而这个世界是因为你的感觉所以才存在。
对啊，可是我怎么跟你有联络上呢？我怎么会跟丁三联络上？
因为你的心态，你的需要，但是你不知道，因为你的需要包括你内在的需要。我们说的自发性就是讲内在的需要，佛教讲的自信就是讲内在的需要。我因为内在一个需要，创造一个人格叫 Lina， 在 Lina 一被创造出来， Lina 有自我意识了，然后就不知道后面有创造，对吧？我不是同一中的婚礼吗？好，那你有自由意识，对不对？你就突然间不知道原来老天爷安排你在这里就是来接收这些东西的，对啊，就老天爷安排你在这边，你就是要，比如说你是气象台的测雨记，对不对？那你就想说，天哪，我在这边测雨好可怜，没有啦，你的测雨的资料全部都在内在里面呢，啊，所有的人都在看你啊，你今天所接收到的所有的身体感官、精神感官，或者是你感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内在的一个知觉系统，它就是一个感受器啊。你所感受的东西都会变成内在所组合。你记得我上一个 email 讲吗？那一只比利小猫死了，它跟后面四个比利同胎的小猫变成五个，合成一个新的意识体，更大的一个环形意识体。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因为是同一中的婚礼，所以 Lina 升到世间之后， Lina 以为她是单枪匹马单打独斗，但是不是，你只不过是一棵树的一片叶子，而你所接受到任何东西是所有的树跟枝都在渴望的。
哦，那我 那片叶子 我如何统一到那个整体？
当你感觉到你的思维不断被 replace， 当你的身体感觉到它不断在变化，而根本就不是你在控制的，那你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就是自发的啊。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的人生根本就没有任何痛苦了，因为你就是行动的一部分啊，你是你内在对外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啊。
这有点像说我一直在无常里面，可是我要有一个意思说我是在肠里面，是不是这样？肠跟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大肠小肠香肠什么肠，
我讲的无常是 impermanence， 可是这个 impermanence 它是，
你不要去定义那个东西，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全部宇宙的力量都在你身上在支持你。佛教那个释迦牟尼佛踏到人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你就说哇这个人很自大，不是，他看每个人都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而他事实上是创造天上天下的，让他能够有感觉到是因为他有感官，我因为有一个眼睛所以我看到所有你们这个人，对吗？我突然间觉得色盲，或我眼睛视力突然间白内障什么障的哈，所以我看到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世界因为我的眼睛视力的减弱而全部都变灰色的，所以我要改变全世界很简单，因为我只要带着一个想法，全世界人在我看来都是变样子的。如果我今天很痛苦很愤怒，我看任何人就什么不顺眼，对不对？那我不顺眼的话并不是你们怎么样啊，是因为我看你们不顺眼啊，因为我一个思考的关系，所以全世界的人变成不顺眼啊。你要改变一个人很难，改变全世界很简单，你只要改变一个信念就好了。你一个想法变的，就好像我说一个颜色没有被吸收它就被呈现出来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当我发现我过不去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我在那个地方我有我可以努力的地方，而且那个是很好玩的，因为我只要克服它，我一切又变成一个不同的，因为本来是恩宠的，本来是明觉的，本来我是内统一中的婚礼是内在的一股强而有力的力量， 只是我现在觉得我孤独而已。所以他说呢，当然那些信念是一个背景，在其中各种经验不断在被测试，人带有他的问题来，带有他的挑战来，而这个世界世界性国家性的信念也很有关系，大家发动变成主宰性。所以 你看哦，比如说现在 IS 全世界很多人浇筑这个部分，对不对？它是不是变成世界性？是不是变成国家性？是不是变成一个大家主宰，把重心放在这个地方的？没错吧？是啊。那虽然是这样，可是他是说呢，那些信念在同一个背景里面用各种不同的经验被测试。天哪，赛斯告诉你什么？原来你是有一张画纸，不但用各种颜色系在那边画画看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用不同的信念就会测试出不同的结果，所以那些信念是个背景，也就是世界性的信念跟国家性是个背景，然后在 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造成一个大舞台啦，然后我们再去慢慢去演戏嘛。今天演的是什么？周换朝。那你不能穿那个圆桌武士的衣服上去啊，那很难看，对不对？应该穿古装，中国人的古装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戏剧是在演曹操啊，你就是要像曹操那个样子出来的。那所以它是一个舞台背景，国家跟世界它布置一个东西，那你用你个人的信念在这个地方好去试验各种不同的结果。所以就带一点游戏心，然后去换不同的信念。我不是在讲理论啦，我是在讲很实际的问题啦。
那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你要管你的心态，不要管我的心态，因为我的心态不会影响到你。
我知道，我只是很好奇，那读了赛斯以后，我们的心态应该要怎么样的？
我好像没有，在这光在我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坏事发生在我身上是我的需要，如果不是我的需要，它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好，也同样的适用于宗教以及任何这个社会的情况。在个人以他的选择为自己环境跟整体信念之间，拥有一个互相交互的作用，所以是个人利用着环境，利用着整体的系统来跟自己做相互的作用。是什么？好像在玩乒乓球一样啊，就互交互作用。那有一种信念相信生病是一个道德上的错误所产生的，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是说疾病使人家高贵，然后在灵性上是好的。那你用什么观察这样的疾病，那是不是产生不同的结果？因为这种极端，这是极端重要的，因为这种价值判断会怀疑你对任何疾病上的经验嘛，对不对？没错吧？那我在之前在提到那个维摩诘，对不对？他其实是蛮，他是因为生命的关系啊，可是他是利用生命的关系去找佛陀的弟子嘛，那没有人敢去，后来就只好找文殊菩萨去，文殊是智慧第一嘛。结果他说跟文殊菩萨因为病的关系跟他讨论，每每相宜推敲，道尽风机，妙语如珠，已经试作，然后大家都非常的佩服。这部分你们可以去看他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是蛮好的啦。所以以维摩诘来讲的话，他的生病他就认为他是灵性很高的那一面啦。那 这一节到这里是结束了啦。那原本我今天写的这个 email 是给下一节用的，就是那个野雁南飞的景象哈。那 我先把我今天写 email 的内容大概解释一下好了哈。我们每个人都在写做更好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好标准嘛。那其实做不了更好的事情，我们就有罪恶感，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就一直有焦虑感嘛，对不对？那我们也都在学做对的想，学对的想法，因为就对的想法可以教我们 比较好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对内在宇宙来讲的话，对我们内在自己来讲，它只是一个好奇心，它各种角色都想试试看，都想碰碰看，因为它不能永远做一样的事情，一样的事情太无聊了嘛。好，但是呢，我是提到说，涉及个人的事其实是千变万化的，有些事情真的是本能天性啊，它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喜欢吃番薯，难道你就一定会喜欢吗？像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不喜欢吃玉蜀黍，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吃，我不能理解嘛，对不对？你拿玉蜀黍给他，他马上跟你翻脸，但是问题是，你实在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会这样，对不对？啊？
有人过敏哦。
啊？
有人会过敏的意思？
没有，他没有过敏，他就是不喜欢。那我以前不喜欢吃那叫什么？一种马蹄，我小时候吃马蹄，我就觉得好恐怖，然后就觉得很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伤伤是不是？咬起来，咬咬咬，很伤伤，就好。对，对对。
Chestnut
对。可是现在长大之后哈，我现在也喜欢吃了，没有那么喜欢了，可是就是说，已经没有那种，对，已经有不会说是厌恶这样子。有的时候说这种东西哈，它是来自有你没有办法解释的，它就是一种天性。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像我儿子不喜欢海鲜啊，我特爱吃海鲜，对不对？我今天跟他叫了一个扬州炒饭，然后就跟人家讲说，你不要放虾子，改放鸡肉啊。我每次都是这样跟他讲的，这样。扬州炒饭用鸡肉代替，这好奇怪，对不对？可是。他就是不能吃虾子啊，所以有关你个人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千变化万化的哈。不论你专业是怎么样高妙了哈，如果你不是我，怎么可能懂我？对，你是专业没有错，可是你不是我啊。你可能找很多很多的资料跟证据来说人就应该要怎样做，但是那个不是我啦，他只是趋近于我，或是我有那个特性，但不是我，因为每个人的。独特性跟别人都不一样的，好，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跟心智是从我们的本能跟自信在操作的嘛。那你如果不是我，怎么操作我呢？可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都崇拜那些大师啊、上师啊、专家啊，他们讲的，他们讲的是他们的环境、他们的想法吧？可跟你有一定一样吗？那你一定要把它套到自己身上，其实你要的是自己去思考了、哦、所以好的道理当然是在照道路嘛，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这样走，可是现在问题是说，我假如我要照原来你所做好的旧道路在走的话，那我就根本不用走啊，因为人家都走过了啊。那我如果走你画好的道路的话，我可以长命百岁，又可以富贵，可是呢，我犹抱琵琶遮半面，走出舞台，不是为了要表现那个野蛮吗？我就是要表现那个野蛮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你现在叫我排排坐吃果果，乖乖的坐在那边听话，那我又不是塑胶成型机射出来的人形，每个塑胶都一样，因为每个人不是都不一样吗？所以如果我不是会唱歌的夜莺的话，你就不要，不是，如果我不是鹦鹉，我是那个会唱歌的夜莺的话，你就不要叫我鹦鹉学讲话了。如果我是青冈上的鲤牛的话，我不会再喜欢在水里面耕田了。好，那也不用请我吃海陆大餐，因为我是吃草的。好，如果工作天生就会紧张，你就不要叫我放松，因为紧张就是我的特质啊。好啊，如果我一直都是会焦躁，或我就没有办法安静，那你就接受你自己。好啊，如果我头脑就笨笨的哈，啊，你就接受你自己笨，因为那就是你的本质本性，那就是你的本钱呐、啊。好啊，如果有些人喜欢道貌岸然，坐在供桌上吃冷猪肉，那你就让他当老学究啊 ，OK 啊，这开玩笑哈，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像篱笆下的小花那种安心，那种怡然自在。任何事情来，我就是享受它，就算痛苦来，我也去享受它。我去看这其中当中有没有什么礼物我可以做，或有什么创造力可以做。 在这一章的后面他提到，他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基本上而言没有恶的存在，当然不表示你不会碰到恶的现象，但是那个东西是什么？感受跟表达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知道人基本上是不会做错事的，不管你怎么做，就算做错了，你的内在也会认为它是对的。那如果是规则的方法，什么叫规则？什么叫方法？规则跟方法是不是累积过去的经验，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告诉你你要怎么样做才好，那怎么样想才好，那是不是要避免过去不对的经验，然后避免以后才从会有不同的一个情况？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去体验新经验啊。我路都跟你走好好的啊，啊专家都跟你设计好好的啊，你去看超人七号那个2300多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家伙，他说连椅都是电脑控制的啊，一天下15分钟，他总共来回两片银三片银，来的银的形状也会一样，他下的椅量都一样，那就有什么意思？所以他最喜欢的就是看看以前真实的地球到底是怎么样这样子。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失去新鲜感，你就会失去体验的啊。那其实这里是823节提到的，海森堡提到其实原子是有它的自由意志的，波尔提到了互补理论，也就是它本来就是矛盾对立产生出来的结果，换言之就是它本来就是会互补啦，如果你很好就自然有一个人会很坏来跟你对啦，那这是必然的啊。母子姑娘就会找到母子王子啊，啊你那么善良到快要变上帝的，那会不会创造一个魔鬼吗？对啊，哎，这是互补作用啊。所以结论是都可以对，但是不会彼此排斥，两边都对但两边都排斥。所以我们最主要是要带着爱心跟冒险，带着信任跟好奇去涂自己想涂的颜色啦，好，去体验自己想体验的东西。所以共自发性的拾起周边所有的事情当材料，而共识的把发生在事情的 周边的出现把它当问题来解决，来看有没有解答了。好，那因为我在讲本来这一章会很快结束，然后我要讲到候鸟哈。那你看候鸟，我今天去查候鸟才知道说他们几乎飞半个地球那么远呢。这候鸟可以从比如从阿拉斯加就直接飞到那个印度尼西亚这么远呢。那它飞过这个海洋的时候，它连住他没有带泳衣了，也没带便当，
半路不停了吗？
不知道他怎么做啊，他怎么有信心呢？然后你看哦，如果你去走路就知道了，像我们当兵的时候，急行军二十公里快死掉了，对不对？或者是不要说急行军，就走路啊，走2个钟头就累得半死。哎，他一天要走，他要飞几百英里耶，他一飞会几十万公里这样在飞耶。有啦，
要吃东西啊，
对啊，
所以他们群体
对
做，就是因为
你如果去查一下的话哈，你说动物性，它时间到了，它有很多地方可以这样，它时间到它就自然而然就会，而且呢，它们很多习性，比如说飞的时候会成那种 V 字形或人形，那为什么要成 V 字形呢？因为 V 字形的话哈，比如说我在前面。在摇动我的翅膀会震动后面的空气，所以后面的人会比较省力。但是呢，这种 V 字形在飞的时候，它多了 71% 的距离，它比较多，要飞的比较远一点。就是本来是个直线距离，对不对？但是它是 V 字形，所以它飞的距离会比较多了 71%。 那如果有一只生病了，另外两只它会下来跟着它陪它，一直到他死掉或他复原，然后再去组织一个小的飞行团体去跟上前面的。那如果有小朋友，就小燕子哈，他父母亲跟就是会一群人会组成一个托儿所，这托儿所也会伴随他飞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说， 有很多动物界的东西哈，它其实不是一个个体，它是一个群的概念。像蚂蚁的话，蚂蚁非常恐怖，因为蚂蚁的这个肢节哈，它是以群为主的，就是不是一只蚂蚁，它是一群蚂蚁当成一个肢节。所以一个只蚂蚁知道，全体的蚂蚁都知道了。他找到食物，他就有办法把这个信息用最有效的方式传给整个群体。听说现在那个美国的这个货运公司的设计，就是根据蚂蚁的这个原理在设计的。他们长期去研究蚂蚁。如果你有看过一本书叫《群》，群体的群，去网络上找这么厚厚的一本书，他提到很多群的概念哈，你就发现到说，像很多那个很小的动物，它不是一个单一动物，它合起来是一个。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看到的，你知道它小东西，你小不要小看它，呀。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是走在自己的自发线上。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觉得自己也是群吗？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刚刚不是讲，其实整个文明它有一个节奏嘛，国家跟社会它有一个构筑的舞台，而互相之间它是有。互相影响，有交互作用。刚刚你念到这个字了吧？个人跟群体有交互作用，所以它是一个群的概念。呀、yeah. ，我看那本群的书，我是蛮感动的，因为我对很多事情会比较了解。原来并不是你想象那样，异世界真的是很复杂的啦。Yeah. 人是走在自己的自发性上，就像野雁万里迁徙的本能。其实存在本身就带来它应该的完成，你自己的存在，你高高兴兴、安安心心地走完这一趟路，绝对不会有问题，一定会死的啦，你一定会死掉的啦，对不对？不管你是成功、光荣的不行，然后富贵的不行，死掉，很有名气死掉，还是说你就默默无闻死掉，都会死掉的，你了解吗？所以你安安心心走，而且在这个状态里面哈。其实你该完成的你都会被都，但其实在你如果花了你的自发性的时候，它会在一种最顺而没有太多痛苦的情况之下，一切事情都会非常顺心。那之所以有困难，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抵抗，我们想控制他，应该照我的意思，他应该照我的意思呀。我们不愿意让自己做自己，我们也不愿意让别人做他做别人，你不信吗？你每天都要讲这种话啊！哎，你这个怎样比较好哎？这样，哎，他是他哎，你不让他做自己，看，我有朋友他说，哎，教授你应该怎样怎样才对啊？你应该看这个书啊，你应该这样做啊，你应该怎么样做？我说，哎，干嘛看拜托哎？我不能做我自己吗？你做你自己嘛。对，你做你自己，我做我自己啊，对不对？你做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会连体，然后我们会在一种相牵并的，我们的组合会是最好的状态。其实关系也是一样啦，你不让自己做自己，因为你要伪装自己变别人，然后别人如果爱你的话，你也知道他不是爱你，他是爱那个你装出来的你嘛，然后你也没办法使力气，因为你不是那个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你做别人，然后要叫别人做别人，那没有人在，你也不在，他也不在，全部人都不在，对不？不是这样子吗？没有人在，我变成别人，别人又变成别人，那你又要叫别人像那个别人，所以我们存在本身就会带来他自己的完成，因为我们的事来自本心，那其实是我们说刚刚讲到的无垢嘛，哈。如果你把最重要的这两个字是最重要，在你的一生当中哈，你一定要拿两件衣服掉，一个是内衣，一个是外套。什么内衣呢？无价值的内衣，你心里面不要觉得自己无价值。那外套呢？就觉得你有罪恶感的外套。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有罪恶感呐。我们上次有做一个练习嘛，一二三，没有了，因为罪恶感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去预防未来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不要再犯就好了嘛，对不对？不然你最后干嘛了？你不是从内在来的吗？啊，这不是内在的需要吗？啊，你不是创造内在的需要吗？啊，你干嘛有罪恶感？啊，事情没做好，没做好不是很好吗？刚刚讲没做好不是可以有益于另外一个信念吗？对不对？啊，所以你为什么有罪恶感？啊， 如果你伤害到他，你如果无意的话，那你不过是跟他是合作去冒险呢、啊？因为他一定有那个心态，不然他怎么会创造那个实相？对、啊。所以两件东西要脱掉，一件是罪恶感的外套，一个是没有价值的内衣。那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能够脱掉的话，你就没有情绪上的负载，然后你就会在内在的行动里面，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恩宠感跟明解感，然后你会把事情做得最好。那你不要小看啦，你笑没有那么简单啦，你们没有罪恶感的人才怪啦，你们谁没有罪恶感啊？谁没有价值的感觉？不会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克服的。好，我必须要走我自己的路，因为这是你本来就只能走你的路，不然你要走谁的路？体验自发性的生命历程，然后呢，我才有更广的路可以选择。但是，亲爱的，虽然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路，但是终究来讲，我们一定会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有相连，就根本不可能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本来就是天注定的嘛。所以生命就是自发性的心理行动，天生自然就充满着恩宠跟明解。天生的你就会自然就是会恩宠会明解，而生命本身就是有自发性的动作，所以你就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要讲三个两难之举了。哎，各位对今天的课程到这里为止有没有什么想法？那我们就先把它停下来，然后有什么要讨论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 OK，